第33篇，有七眼的石头为着神的建造。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说，看啊，我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且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里说到雕刻石头，指明这石头就是基督。雕刻石头这件事不容易了解，简单的说，这意思就是主耶稣作为建造的石头，为着神百姓的罪孽留在十字架上被神雕刻对付。因着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雕刻，就在一日之间主耶稣除去了神百姓所有的罪。这就等于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从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的后半，我们知道那一块有七眼的石头就是基督。接着撒迦利亚书四章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罩，灯台上有七盏灯，每一盏有七个管子。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说，那建造的石头有七眼，而这一节说灯台上有七盏灯。我们若运用灵来看这件事，就必然晓得灯台等于石头，石头和灯台都是基督。显然的，石头是为了建造，灯台是为了发光照明。在石头上有七眼，而在灯台上有七盏灯，所以灯台上的七灯必定就是石头上的七眼。我们继续往前读撒迦利亚四章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这一节的开头说到这日的事为小，在人看来，建造的恢复不是什么大事，然而谁也不肯藐视这一件事。同样在人看来，今天教会生活的恢复并不是大事，乃是一件小事，但是谁也不可以藐视这事。这一节也说到这七，那是指第二节的七灯说的，随后又告诉我们这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这证明那有七眼的石头正是耶和华神自己。我们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再来看启示录。我再说，启示录中大部分的象征和别的重点都不是新的，不过是旧约里的东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启示录四章和五章就是七眼和七灯更新更进一步的发展。启示录四章五节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神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请注意，这里的七灯不是在灯台上，而是在宝座前点着。在宝座前点着的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在撒迦利亚书三章四章里有七眼和七灯，没有说到七灵，然而到了启示录，七灯就发展为七灵。在此我们有七灯更新更一进步的发展，就是七灵。启示录四章五节清楚告诉我们，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接着启示录五章六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被刚被杀过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这里的羔羊有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四章五节说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而五章六节说羔羊的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这里又是超过了撒迦利亚书的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七眼不仅仅是石头上的七眼，更是羔羊的七眼。这羔羊的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这是根据撒迦利亚书四章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七眼遍察全地。在撒迦利亚书三章和四章，我们看见石头上的七眼， 灯台上的七灯和耶和华的七眼。因此耶和华是那石头，而石头又是灯台，那石头上既是灯台，又是耶和华神自己。所以这三者，耶和华、灯台、石头，乃是一。在撒迦利亚书，我们看见七眼就是七灯，但是到了启示录，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七灯不再只是在灯台上，也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至终这七灵就是那座神行政中心之羔羊的七眼。我们都需要对这一幅图画有深刻的印象。按照撒迦利亚书和启示录的上下文，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建造。撒迦利亚书里头提到石头和灯台的时候，正是所罗巴伯重建圣殿的时候。在启示录里，先是有七个灯台，象征七个地方召会，然后说到宝座，有七灯在宝座前点着，到最后这个宝座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中心。这启示说，新耶路撒冷所以能产生，是借着那在宝座前点着的七灵。借此我们就能看见七眼、七灯、七灵、石头、灯台、耶和华、神、羔羊都是为着建造。这个建造，旧约里是圣殿，新约里是召会，也是在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永远的居所。假定我们只有使徒约翰所写的两卷书，就是约翰福音和启示录，我们把这两卷书读了又读，我们会看见什么呢？我们先从约翰福音一章说起。第一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十四节说，话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二十九节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在约翰福音一章里面用了许多词来描写这一位，就如话、神、肉体、羔羊。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随他而来的还有恩典和实际。当彼得被带到这一位奇妙者的面前时，他就将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意思就是石头。当拿但业遇见他时，他告诉拿但业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话使我们想起雅各的梦，梦的中心是伯特利。约翰福音一章是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其中包括了很多事。在已过的永远里有话，在将来的永远里有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的居所，这将是新耶路撒冷。这一章是从永远到永远。当然使徒约翰还用了另外的二十章来发展第一章里所说的各个点。多年以后，使徒约翰老了，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这时主嘱咐他写以启示录。这卷书不仅是他最后的一本著作，也是全本圣经末了的一卷。启示录一章四到五节说，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七个召会，愿恩典与平安从他宝座前的七灵归于你们。在启示录四章五章，我们看见七灵就是撒迦利亚书里的七灯和七眼。按撒迦利亚书，七灯是石头的七眼和耶和华的七眼，现在乃是神的七灵，神这七灵又是救赎羔羊的七眼。启示录五章五节六节启示，这救赎的羔羊就是得胜的狮子，他是得胜的狮子，完全击败了神的仇敌，所有的仇敌蛇和蝎子都被狮子吞吃了，因着他已经胜过所有的仇敌，他就有资格来做救赎的羔羊。他做羔羊就在神于十字架上雕刻他的那一天，除去了神百姓一切的罪。因着他做救赎的羔羊完成了这件事，他至终便成为建造的石头。 当犹太的匠人弃绝他时，在神眼中他们不仅是弃绝了羔羊，也是弃绝了神建造的房角石。在他死的那一天他是羔羊，但是在复活里神使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因此他死而复活以后，现今乃是狮子、羔羊、石头，所有的仇敌已经被打败，一切的罪已经被除去，他成了一块为着神建造的石头。在这石头上有七眼，在神的宝座前照亮焚烧，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今天这不光是狮子或羔羊的事，更是石头的事。我们今天在哪里呢？我们单是与狮子和羔羊同在，还是与石头在一起呢？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只知道与羔羊同在，很少知道与狮子同在。许多的诗歌说羔羊是配，但是我真愿意听到一首诗歌说狮子是配。我们也需要有诗歌说石头是配，七眼是配。在今天的基督教里太缺少这样的认识了。基督教里有许多的争论争辩，但对基督是建造的石头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进一步来到看石头的七眼。我们已经看见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这七眼就是七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个点着无疑的是为了照亮、鉴察、曝露和审判。灯是为了审判，但七眼却是为了传输和注入。只要我的眼睛是注视着你，不管我是喜乐或是悲伤，我的眼睛都会把我里面的一些东西传输到你里面。我的眼睛不是为着做的灯，它乃是为着传输。今天我们不仅有七灯来焚烧、鉴察、曝露、审判，有七眼来传输，也有七灵来分赐生命。因为那灵是赐生命的灵，所以七灵主要的是为着分赐生命。我们若只有七灯而没有七眼或七灵，里面就会孤单。七灯不仅是七灯，也是七眼，来传输并注入，它更是七灵，把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我要请你想想看你自己的经历，当我们来到召会生活中，我们都觉得在我们里面、上面和四周都有东西在照耀，那个照耀鉴察、曝露并审判我们。每一个在召会生活中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照耀，将那些隐藏在我们深处的事搜寻出来并加以审判。这些隐藏的东西一被曝露，我们就被定罪。但是感谢主，借着这个审判，生命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也许没有用注入这一个词，但我们的经历的确是这样。从那时起，我们觉得主耶稣可爱，由于这样的注入，就叫我们比以前更爱主。我们这样的经历乃是为了建造，只有在一个地方我们才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伯特利，神的家。我有十足的把握说，你的目的若不是为了神的建造，你就绝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听到这个话也许会说，主才不像你那样狭窄。我可以告诉你，在某些方面主甚至比我还要狭窄，他比我更严格。今天除非你在伯特利，不然你就无法经历这一篇信息所描绘的事情。即使我们只有一点像伯特利的心愿，我们就会像雅各一样经历到这些事。今天只有在地方召会中，我们才能经历与神居所有关的事。现在我们还要来看神圣三一的事。按照对神圣三一传统的教训，父、子、灵乃是三个分开且分别的身位。从好的积极的意义来说，我同意这个说法，我甚至使用这些词。譬如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歌，何等奥秘，父子灵乃是一神，身位虽三，本质却是一灵。我对这些都很熟悉。传统的教训认为子是第二位，灵是第三位。 在启示录里，圣灵成了七灵，你有否看见这七灵就是那第二位的七眼吗？那么我要问你，七灵怎么可能是另一个分开的身位呢？难道这第二个与他的眼睛就是七灵是两个分开的身位吗？今天我们用传统的名词就无法明白神圣的善意，我们越用传统的这些名词，我们就越糊涂。说七灵是第二位的七眼，不是我下的定义，也不是我的解经，乃是我读了启示录这些经节所得的图样。那些参加乃西亚会议的人可能不清楚什么是七灵，既然他们不清楚，我们怎么能够照他们的信经呢？我们若跟从他们，那就是瞎眼。我们不盲目的跟从，反对我们的人说他们相信信经，但我们是相信圣经纯正的话。早期的教父若看见圣灵乃是七灵，就是那第二位的眼睛，他们必不愿意订立信经，他们就会知道订立信经是不可能的。任何信经若缺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便不完全。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宣告说，我们不要任何的信经，我们唯一的信经就是这本圣经，包含新旧两约。当然，多年前我们这样宣告过，那时还没有看到七灵，乃是在不到20年的时间，我们才有这个认识。渐渐的，在这20多年中，这一件事对我们来说就非常清楚了。对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要提一个问题，你难道不相信那第三位的圣灵就是启示录中的七灵吗？但七灵乃是那第二位的眼睛，那么他们是两个分开的身位吗？我不是在这里辩论道理，我乃是讲神建造的实际。神圣的三一今天对我们不该是一个道理知识，我们必须经历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看见，按照约翰福音，那永远的话就是神成了肉体，这肉体就是神的羔羊。在启示录里，我们看见这个羔羊已经成了狮子，这羔羊也是有七眼的狮头，这七眼又是七盏照亮搜寻暴露审判的灯，七灯也是神的七灵，把生命分赐到那些经过审判的人里面。还有七灵就是救赎主的七眼，将他的所事和所作传输并注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他的性情成为一块石头，为着神的建造。所以不要再以传统的教训为满足，也不要再依靠任何道理上的认识，我们必须看见三一神是太奇妙了，他是话也是神，他成了肉体做神的羔羊。在约翰福音14章中，他指明他和父是一，并且那灵就是他。这奇妙的一位是狮子，是羔羊，也是七眼的狮头。他用他这个七眼注视我们，并且将他的所事和所作以及所达到并所要得着的都注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神建造的材料。这七眼就是七灵，奉神差遣从他的宝座往全地去。所以今天我们不该在道理上讲神圣的三一，我们需要经历我们神奇妙奥秘超越的丰富。这一切的丰富不光是为着我们的救赎和重生，更是为了叫我们被变化被建造。哦，我们何等需要光来看这些事，我们不该是肤浅的，也绝不该被今日的基督教所打岔。我们应当不管反对者在说什么，我们只是简单的持守圣经纯正的话与神圣的启示的光。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个光。什么时候我们想用所谓的神学的方法来明白圣经，或者是来到圣经跟前研究神学，我们就立刻要被杀死。我们不可能用所谓的神学方法来认识圣经。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的来看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一些重要的词。首先在约翰一章里有永远的话，第一节里的太初当然是指的已过的永远，指明话就是永远的话，就如这一节清楚的说，话就是神，有一天这是话的神成了肉体。照着神学的观念，通常是说神的儿子成为肉体，这当然没有错。然而你若是把新约读过，就会发现新约里没有一句话说到神的儿子成为肉体。虽然事实是如此，但是新约并不用这个词来表达，这乃是传统神学对成为肉体的教导。但是我要请你不要误会，以为我不相信是神的儿子成为肉体，我相信的程度至少和你一样。我相信那位成为肉体的乃是神的儿子，但是新约里说太初的话成了肉体，不仅是神的儿子成为肉体，乃是神自己成了肉体。基督的先锋施浸者约翰说到这已经成为肉体的话时说，看啊，神的羔羊。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的前半里有话、神、肉体、羔羊。而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神的羔羊乃是狮子，有一位天使的长老这样介绍基督，称他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启示录五章六节说，这羔羊有七眼。提到狮子乃是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说到七眼乃是指回到撒加利亚书，那里说到石头上的七眼，因此羔羊也是石头。换一句话说，那除去世人之罪的救赎主已经成了建造的石头。这并不是新的观念，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他曾对犹太的匠人指明，他们不光是弃绝了救赎主，他们也是弃绝了房角石。我信主耶稣对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就是撒加利亚书三章九节所说的石头。那块石头有七眼，并且借着被雕刻，一日之间要除去百姓的罪孽。他知道他要被神雕刻，在一日之间除去神百姓的罪孽，使神能得着他的建造。羔羊和石头、救赎和建造都是借着七眼连接在一起，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也是在他行政宝座前点着的七灯。所以我们有话、神、肉体、羔羊、狮子、石头、七眼、七灵和七灯，最终就有了建造，就是神永远的居所新耶路撒冷。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解释，这些乃是引出来的话，我只是指出圣经里十大重要的词：话、神、肉体、羔羊、狮子、石头、七眼、七灵、七灯和新耶路撒冷。这些词好像拼图游戏里的碎片，散在圣经的各卷书里，当我们把它们拼在一起时，我们的确看到一些东西。我们若在这个十个词上花功夫祷告，我们里面就要看见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终极的扩大这个意象。太初有话的神就是神的彰显，有一天这位彰显为话的神成了肉体，这是他使自己扩大的第一步。这肉体乃是公义之神的羔羊，这位神乃是审判罪并定罪罪的。羔羊除去了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这是神扩大的第二步。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就受了雕刻，这雕刻就在一日之间除去了神百姓的罪孽。不仅如此，他也是狮子，指明他已经打败了一切仇敌，他是狮子完全击败了仇敌。为着神的扩大，他是救赎的羔羊，又是得胜的狮子。这位狮子羔羊现在乃是石头。 你知道主耶稣今天是什么吗？他乃是石头，他是羔羊又是狮子，为要成为石头。他已除去了罪孽，击败了一切的仇敌。现在他要来建造。现今的时期不仅仅是羔羊和狮子的时期，主要的乃是石头的时期。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主耶稣末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对那些犹太匠人说，他们所弃绝的不仅仅是羔羊救赎主和狮子得胜者，并且也是石头，房角的头块石头。在他死而复活以后，召会时期就来了。召会就是神的建造，为了建造召会，基督是磐石。正如他自己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告诉彼得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主定时又复活以后，时代就变为磐石的时代，石头的时代，也就是建造的时代。今天因为基督教都丢失了这个目标，几乎把这个时期变成仅仅是救赎的时期。有一些所谓内里生命派的基督徒稍微前进了一点，说到得胜的狮子。多少世纪以来，似乎没有人认识这时代不只是救赎得胜的时期，主要的乃是建造的时期。基督今天乃是石头，我们必须看见这时期是建造的时期。感谢主，他现在是狮子、羔羊、石头，他的得胜和救赎都是为着使他成为石头。他若没有打败仇敌，也不曾除去罪孽，那么他就无法完成神建造的工作。这石头上有七眼，这是很重要的点。这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而神的七灵就是七灯点着，有火焰的灯。眼睛有什么功用呢？眼当然是用来看的，然而基督的七眼并不是为了看东西，乃是为了看我们，注视我们。无疑的，这建造石头上的七眼是为了传输并注入。每逢他看我们，我们就能晓得他是喜乐还是不高兴。他无需说什么话，他乃是借着看我们，就把他一切所事的传输到我们里面。所以眼是为着传输和注入。神的七灵是为了分赐生命，因为在圣经中，那灵是生命的灵。七灯在神的行动中是为了光照、鉴察、曝露和审判，这乃是为着神的行政。眼睛的传输，神七灵的分赐生命，七灯的光照、鉴察、曝露和审判，都可以在启示录中找到。而这一切都是为着新耶路撒冷。我们来到召会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事，但我们来到召会以后，就经历在我们里面有一种的照耀，将我们整个生活的每一个秘密都搜寻出来。在我进到召会以前，我已经得救了，也很爱主，不爱世界。我是一个清洁年轻的基督徒，寻求主，保爱圣经，每天祷告。然而我进到召会以后，完全被鉴察过，不是借着什么教师，乃是我里面的一样东西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的这些词，然而我自己经历了这个鉴察，就向主彻底的认罪悔改。每次来到召会聚会以前，我都是一项一项的认罪。那是何等的鉴察和挖透。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这就是被主光照、鉴察、曝露并审判的经历。我还记得在聚会中所受的审判，我恨恶自己的天然、旧人和个性。在主的桌子前，我经常特别有这样的经历，一面我在纪念主，另一面我在受他的审判。主似乎说，你仍然是那么属肉体，仍然是那么的天然，仍然是在你自己里面，并且你还是在旧造里做那么多。每当我坐在主的桌子前，里面就受这个光照和审判。这是召会里火灯的工作，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由于这个七灯的燃烧，主对我就变得非常可宝、可亲、可爱。我对于主的宝贝和可爱，以前没有这样深的感觉。这就是主耶稣自己的传书注入到我里面。主对我是如此的可宝、可亲又便利，他对我是可爱的宝库，我爱他，他真的注入到我的里面。我能见证说，那时我是到了三层天上，每一个罪和软弱都在我的脚底下，我不必努力胜过什么。随着这样的传输和注入，就有生命的分次，七灯成了七眼，七眼又成了七灵，光照鉴察铺路和审判的结果，就把主耶稣传输到我里面。这传输又带来生命的分次，我得着了更多的生命，这生命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更多的加在我里面，分次在我里面。在那些日子里，我不懂得什么词句，但我有实际的经历，结果我被变化了。这就是建造。这个建造最终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将是我们奇妙之神终极并永远的扩大。你若要了解约翰福音、启示录，甚至整本圣经，你就必须看见七灯、七眼和神的七灵。最终新耶路撒冷出现在其中，神行政宝座前的七灵要成为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在新耶路撒冷里，神行政宝座前的七灯要成为生命水的河，流至赐生命的宝座，并且那石头自己要成为灯，透过城照耀到永远。这些乃是圣经里所启示重要的点，我们都需要看见。